好，谢谢玲玲姐妹为我们读这一段啊，短短的经文哈。不过其实我们是要放眼啊，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啊，生命记。所以啊，他今天为我们读的这一段其实是啊，这位摩西，摩西是耶和华的这位先知哈、啊，所以他这段话是摩西对着这些以色列民啊在说话，然后他们是在进入这应许地之前哈。那我就想啊，一般的这个对熟悉这个旧约的基督徒来说哈，一般就是对熟悉旧约的这个故事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的这个故事里头记载的是哪一个国哪一个民的历史呢？啊，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对不对哈？那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是龙的传人，对不对？我们大家是华人哈，他们要问说，哎，为什么这个神对我们这些这个华人的民族、华人的这个历史哈，民族历史，为什么就是一字都不提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或者还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对不对？像印度啦，或者像这个在欧洲啦这些国家，那为什么单单就是耶和华就是要选，或者说神就要选择，就是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呢？啊，就是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有一点感到纳闷，对不对哈？那觉得说很不公平嘛，对不对哈？中国人这样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对不对？那为什么就不谈一谈有关这个中国人的历史啦？那为什么这个中国人历史在圣经里都找不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感到这个纳闷，觉得就是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哈？然后在想说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刚才丽丽姐妹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可以让我们其实知道那个答案是为什么哈，大概知道说那个答案是在为什么这个圣经里头就特别的那么注重这个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约就是很关心这些以色列民，还有旧约的这个历史很关心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哈，把他们所曾经经历过的事情都一一的记载下来。原因不是因为这些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民比其他的国比其他的民还要的就是更多更重要或者更加的强盛哈，不是这个原因哈，不是这个原因。原因不在于这个以色列民民族这个身上哈，我们需要关心这些以色列民跟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民在这个历史啊，在这个国啊，在这个民跟民族还有这个国家里头，我们看见了就是这位真神的作为，我们看见了这个真神的作为，所以才那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要关心这个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啊，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他们历史里头，在他们的名当中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哈。我们知道在这里哈，就是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很大的一个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第一个是谈到有关神的这个拯救，神的拯救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谈到就是神对这个以色列民说话，向以色列民彰显了自己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哈，以色列民的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里头，我们就看见这位神他的这个拯救的作为，还有就是能够听见哈，这位神曾经向这些子民彰显自己哈，所以才这么子重要啊，所以我们才特别的要去关心哈，要去关注这些曾经发生在以色列民历史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就是来认识哈，当我们来关心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也能够渐渐的来认识这位神哈。这位向他子民说话的，以及拯救他子民的这位神，来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看见哈，其实有两个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刚才玲玲姐妹我们读的时候哈，那在32到33节里头，我们就看见哈，我们知道有两个就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哪两个从未发生过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未曾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未曾发生在其他民族的这个事情上的。我们来看看一下啊，我们知道说在32节里头他这样子说，你这个摩西是对以色列民说的了啊，你们这些以色列民，你们且去考察在你以前的这个世代，就是你们去问一下这个历史了啊，问一下这个历史，自神从创造人的那个时候看到现在哈，从这一天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一边，曾有何民能够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呢？就像你们听见还存活呢，这是第一个未曾发生的事情哈。 就是说你注意到说这个神创造这宇宙的开始哈，就是说他在形容这个时间，对不对？从时间的一开始到现在哈，就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些民这些我曾经听到神说话的声音。不但如此哈，他也什么呢？他也形容说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一边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形容那个空间哈。所以无论是时间或者空间，都从未有怎么样呢？从未有，就从恒古到现在哈，从未有一位这样子的神哈，像这样子的一个民族在说话，也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听见过这位神他的声音，就是除了这个以色列民以外了哈，除了这个以色列民以外，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才特别的要去关注，特别的去注意哈，特别去读跟明白。那同样的在三十四节里头我们也看见哈，三十四节里头他说神何曾从别的国家啊，别的国当中哈，将一个国的民领出来，用这个试验啦，用神迹啦，用骑士啦，用征战啦，用大能的手哈，还有伸出他来的这个膀臂，并大可畏的事情哈，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第二个不曾发生的事情哈。第一个是神从未就是对任何人说过话，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就是从恒古到现在，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哈，就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民族曾经看见哈，或者经历过这个神和他的拯救。神如何从这个别的国家将这样子的一个民，这样子的一个国给拯救出来呢？我们刚才读了，对不对？神迹啦，征战啦，大能的膀臂啦，除了以色列民以外哈，除了这些以色列民以外，从来就没有其他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哈。啊，所以这是两个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啦。神啊，就是不曾跟其他的国家说过话，神也不曾就是将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给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才特别的要去注意哈，特别的去关心去明白哈，这个旧约里头为我们所记载的有关发生在历史哈，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的身上。那我们不禁要问哈，这个神为什么这样子做呢？神为什么就是要向这个以色列民这个国说话，又为什么要将这个以色列民这个国给拯救出来呢？原因只有一个哈，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知道说他如此这样子做哈，原因是要怎么样呢？要彰显他自己哈。他要告诉这些以色列民，那借着这些以色列民哈，告诉全世界，唯有怎么样呢？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了他以外哈，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三十五节里头，他就这样子说了哈，这是显给你看哈，显给你们这些以色列民、以色列人来看哈，以色列国来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唯有耶和华他是神，而除他以外呢，再也没有别的神了哈。这是在三十五节记载的，三十九节又这样子说。三十九节他这样子读哈，所以今日你要知道哈，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怎么样呢？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神哈，再无别神。啊，原来说这位神，他之所以要向这些以色列民说话，跟将这些以色列民拯救出来哈，是要告诉他们，借着他们告诉世界哈。唯有耶和华是一位真神哈，真神只有一位，就是这位耶和华。那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也就是说哈，要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这位真神哈，要认识这位真正的神哈，我们唯有怎么样的唯一的途径哈，就是来认识那一位曾经拯救过以色列民，以及曾经向这个以色列民族说话的这位神。对吧？你要认识这位真神的话，只有一个途径了哈，没有其他途径了哈，对不对？因为这里说什么呢？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哈。那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呢？唯有就是来听他的话，对不对？来认识哈，曾经发生在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曾经的发生一些事情。那只有他才是真神哈。而有关这位神曾经说过的或者曾经做过的哈，其实都已经怎么样呢？为我们一一的被记录下来了，不是吗？在这一本旧约里面哈。就是有关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对不对？还有新约福音书，还有这个使徒们写的这些书信哈，全部都已经为我们给记载下来了哈，在这本圣书里头，这本圣经里头。也就是说哈，就是活到今天哈，2011年哈，或者耶稣再来之前的哈，这期间 我们若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要更加的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真神，唯一的这位真神哈，就是借着这本书了哈，借着这本书。因为神已经将就是借着自己的话语哈，自己的拯救的作为彰显了自己，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能够确实的认识这位真神哈，确实的认识这位真神。那我不太清楚啊，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报章哈？是星期六的这个星期六的这个英文报哈。我是看英文报，很少看网报，真对不起啊。我注意到说这个英文报哈，在昨天的英文报里头就特别的刊载了一些就是特别的报道了，有关就是新加坡哈，虽然是一个属于国际的这个世界哈都市对吗？而且就是有跟其他国家做不同的生意等等哈。那他告诉我们这个报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哎，其实在新加坡里头也有可以看到其他的那些不同的宗教跟那些跟随哈，不同的就是来认识这些神的这个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哈。我不大清楚大家有没有去看哈。那我们注意到说其实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真神哈，只有一个途径哈，一个途径就是来认识神曾经所说过的、做过的哈，在圣经里头为我们记载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哈，也就是说那张报道里面所说的就是根据其他的方式来认识神哈，或许可能就不能够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真神了哈。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位真神的事情上哈，我们特别的就是要注意了哈，特别的注意。那我们看见就是耶和华他如此的去彰显他自己哈，为什么呢？除了告诉这以色列民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以外哈，我在想说这位真神他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哈，他之所以这样子做，原来是在彰显他自己的爱哈。所以他彰显他自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他是唯一的真神，那他彰显自己的目的哈，是要告诉这以色列民他就是爱他们的这位神。所以在37节里头我们就看见哈，他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了。他说因他怎么样呢？因这位神爱你的这个列祖哈，因神爱你的列祖，所以就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他们了哈，用大能就是亲自的领你们出了这个埃及。所以神之所以彰显他自己哈，之所以要就是用话语来彰显他自己，就是用他这个旁人有这个有能力的这个旁臂哈，来拯救这些以色列民，原因只有一个哈，因为神爱他们，就这样子简单哈，神爱他们，就很爱了，不是凭任何以色列民他们这个民族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不是哈。他们多寡不是哈，是凭一个原因，就是凭着爱。那就是来到这个新约，我们其实也看见同样的道理哈，在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这个拯救的道理哈。我们知道说，任何一个人能够就是得拯救，在新约里面哈，我们看到说，任何一个人能够得拯救，不是凭这个人所做的哈，也不是这个人能够成就什么东西哈。每一个能够得救的人都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神爱世人啊。哎，就是来到新约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对不对？神爱世人，所以神拯救他的子民哈。一首就是相当耳熟能详的这个诗歌，就是为了爱，对不对？大家都会唱哈，为了爱。他说为了爱，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哈，他就是指这个耶稣了。他离开这个尊贵天，而且变成人一样哈。那为了爱，就是犹太变这故乡，渔夫是朋友，对不对？父亲是木匠哈。为了爱，耶稣来到这地方，给我们新生命、自由和理想哈。为了爱，他被钉在十字架，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哈。哎，看见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神会拯救世人呢？原因跟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民被拯救一样哈，因为神爱他，就这样子简单哈，就这样子简单。神的爱叫耶稣成为我们一样，成为我们人一样哈。神的爱叫耶稣为我们的罪哈被钉死。神的爱叫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罪恶当中、死亡的权势里头、深渊里头被拯救出来，进入这个神的爱子哈，耶稣基督的光，耶稣基督国度里面。神爱世人哈，所以为此我们可以感谢神，对不对？感谢神的哈，因为神爱世人，就为了这个原因哈，我们才能够得救。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个神拯救以色列民，将这些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里头这个地哈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位耶和华这位神是以色列民的救主啊，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的。那我们更看见哈，神要怎么样呢？更要就是成为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新的生命哈，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应许地里面哈，这个迦南地里面，神要更成为他们生命的这个主宰哈。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分别吗？一个是救主，对不对？一个是救主哈，一个是生命的主宰。所以这位耶和华不但要把以色列民给拯救出来，成为他的救主哈。同样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这位神也要就是成为这些以色列民啊，进入这个迦南地后哈，成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主宰哈。所以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哈，好吧？这两个不可以分开啊，救主跟生命的主哈是不可以分开的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是如何成为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生命的主宰呢？神怎么样去治理哈他的这个子民呢？神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在以色列民进入这个迦南地后，来继续的跟随他，就是来成为他的这个主宰呢？我们看见哈，原来这个神用他的话语哈来帮助这些以色列民。所以你注意到说，在36节里头，他就这样子说。他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啊，这个他是指耶和华这位神，神从天上使你，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哈，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怎么样呢？为要来教训你们，对不对？又在这个地上使你们看见他的这个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哎，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神要借着他的话语，对不对？从天上发出的这个话语啊，来治理这些以色列民，来成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主宰哈，新生命的主宰。然后第40节里头，我们也看见哈，40节他就说：“我今日就是指摩西了，这位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我今日就将他的什么呢？他的律例，他的这个诫命哈，这个晓谕你们，而且你们要遵守，是你和你们的这个子孙可以什么呢？可以得福哈，可以得福，并使你的这个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这个地上哈得以长久。哎，看见吗？看见吗？”若要就是真正蒙福哈，就要受到这个神的祝福，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活在神的这个治理里面了，对不对哈？活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就是跟随着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他所晓谕的这些律例跟典章哈。而且起码呢，他们就能够在这个迦南地里头，这个新的生活里头哈，能够这样子的持续下去哈，长久。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民哈，在经历了这个神的拯救后，就必须来遵守这个神的诫命啊！来，先是被拯救，然后才是来遵守，啊，这个次序不可以弄乱哈、啊。先是来被拯救过后，才能够去遵守哈、啊。所以这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先被拯救，后才来遵守这个诫命。所以神先是一个救主，后才是一个生命的主宰哈、啊。那这个先后的次序，我觉得很重要。以色列民哈，不是为了要得拯救才是来遵守那些诫命哈，不是。这是就是将这个先后的次序给颠倒了哈，这是不对的。先是在拯救后哈，才来遵守这个诫命。先是由神成为自己的救主过后，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新生命的这个主宰哈。而且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那可惜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里头，他们曾经就怎么样呢？曾经就把这两个给分开了哈，就是说他们要这个耶和华神的救主，可是却不要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宰哈，就是说他们要被神拯救哈，脱离这个埃及地，可是就不要来跟随这个神的旨意哈，不是来跟随他的诫命。我们怎么看见呢？我们其实在以色列民的第一代里头看见，对不对？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就是从埃及地里面被拯救出来过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怎么样呢？去进入这个迦南地哈。那他们派出了12个探子，对不对？那有几个探子带回来消息是鼓励的呢？在12个里头，只有2个带回来是鼓励的这个消息哈。那另外10个呢？哦，那些人太大了，那墙城邑很高哈，所以不可以进去哈。而且我们开始要埋怨这个神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以色列民要神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却不要他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哈，所以就不来跟随这个耶和华，就不来跟随他的这个诫命哈。那结果我们看见什么呢？结果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对不对？他们结果在旷野里面逗留了多少年呢？40年哈，一天哈，他们在一天去做这个探秘的工作哈，一天神就惩罚他们一年哈。所以他们在里头探秘了40天，所以因为他们不遵守哈，不跟随这个神的旨意，所以就怎么样呢？不受神的祝福，结果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啊。 只等到那些第一代的那男人哈，全部死光了哈，他们再进去哈，那个应许地。那同时我们也看见哈，若这些以色列民真的去遵守哈，真的去跟随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的话，那他们就真的能够蒙福了。所以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头，我们就开始看见哈，那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真的就是去跟随神的旨意哈。去就是击败了那两个王，对不对？那结果就得到部分的这个应许地哈。而且你们注意到，若就是遵行哈，去遵行这个神的这个教导，这个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的话，就是蒙到神的祝福。那不来遵循的话哈，其实就不蒙这个神的祝福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不但是救主，他更是新生命的一个主宰哈，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是救主，生命的主。所以因此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去遵守这个神他的诫命。所以当我们刚才我们有读这个四章全部了，对不对？我们只是从三十二节开始哈。不过你若回去哈，从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哈，我们就看见说，哎，其实这里哈，在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摩西的再一次的提醒他们，提醒这以色列民要做什么呢？当来遵守神的诫命哈。从四章的第一节就这样子说了，对不对？他说以色列民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这些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要去遵行，好叫你们能够存活，得以进入那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地哈，来承受为业。哎，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啊，他就这样子说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生命记都是在讲到有关如何要去遵守神的诫命哈，不是？然后我们看见说，在遵行的时候，他们也当注意一些事项，对不对？比如说他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就是删除哈。而且我们看到说，遵行这个诫命啊，不但能够蒙福蒙神的祝福，而且能够成为神的一个见证，成为别国的一个见证。那甚至来到我们看见说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哈，当他们来谨守这个诫命的时候，便能够成为这个万民眼前的这个智慧哈，万国的这个眼前的聪明。以色列民就是不但能够受人的赞赏哈，甚至他们的神拯救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的这位神，更是要因此得荣耀啊。老米也看见说，摩西特别的嘱咐他们要将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啊，要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在第九到第十节里头就这样子告诉我们。然后而且最后他也看见，我们也看见说，在遵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是不可以塑造任何的这个偶像的啊，因为从火中说话的神其实没有形象的啊。哎，所以你们注意到说，这一切都是有关什么呢？有关神在特别的嘱咐哈，这些以色列民当遵守他的这个诫命，因为神不但要成为他们的救主哈，神更要成为他们在迦南地里头这个新生命里头的一个主宰，一个就是他们的主宰，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是救主，神也是生命的主宰，这两者在以色列民的生命里头哈，其实是不可以分开的。哎，弟兄姐妹们，就是来到新约哈，同样的哈，我们也看见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哈，他其实也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主宰哈，这也是一样哈，这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说，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新生命的这个主宰。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去遵守这个耶稣他所教导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在华文团契这个我们的华文团契当中，我们常常就非常注重啊，去听神的话啊，因为我们要去遵守这个耶稣的教导，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特别注重这方面。所以无论是在大组啦，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啦，我们呢就是要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啊，为我们讲解，然后让我们知道做怎么样去遵行，怎么样去跟从。然后甚至是在小组里面呢，我们都是把这个神的话当作是一个核心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借着无论是诗歌的教导啦，是这唱这个诗歌啦，或者查经讲道等等祷告啦，我们都要继续的来听到神的话，而且我们要互相的哈，借着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哈，互相来提醒，而且彼此来勉励，来督责，来遵行这个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哈。因为我们认清，就是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主宰。那同时我们也常常怎么样呢？我们也常常互相的来提醒哈，这个耶稣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过的一件事情哈。什么事情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那 每一周啊，每一个星期的一个月里头，我们就会有两个铁做的东西在这里，对不对？我知道那是什么了哈，我只是要让你们想一下，为什么每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哈、啊，一个月里头就要守这个圣餐呢？哎，守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回到古时，就是说去还古吗？是什么东西？不是了哈。啊，这个圣餐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圣餐的意思很重要，对不对？圣餐哈、啊，我们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有这个饼跟这个杯，对不对？饼跟这个杯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这个耶稣的身子哈、啊，还有那个杯里头那个水哈、啊，是给喝的，或者是代表耶稣的血。这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东西哈、啊，就像以色列民啊，他们的耶和华就是曾经拯救他们一样，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哈、啊，我们是在提醒自己啊，互相的来勉励，说啊，对的，耶稣曾经借着他的身子哈、啊，耶稣基督曾经借着他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哈、啊，得了这个拯救，对不对？带给我们这个罪的这个拯救，赦免我们罪哈、啊。所以每次来啊，就是来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哈、啊，不是来反古啊，不是来回到就是复古，不是复古的意思了哈、啊，是来重新的再提醒我们，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神所拯救的哈、啊，我们要记得这位耶稣曾经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作为，一个拯救的作为，所以不可忘记了，不可忘记我们的新的身份哈、啊。我们大家都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啊，被拯救出来的，对不对？别忘记了啊，别忘记。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当我们就是来一起的遵守的时候，一起来提醒啊，这个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是，将这个耶稣的教导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活出来呢？我们是否遵行呢？因为别忘记啊，那些以色列民他们要遵行啊，这个诫命，他们才是蒙福的，蒙神的祝福，对不对？那我们要问自己了，当我们就是听到神的这个话语的时候，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当我们记得耶稣曾经从十字架里头啊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来遵行这个耶稣的教导呢？他是否是我们新生命啊这个重生的一个生命的这个主宰呢？我们是否有去遵行呢？我们肯定要去这样子做，对不对？不过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容易去做了哈、啊，对吧？不容易做啊。我们知道说，在哥罗西书里头啊，这个我们上一次所学习过的这个新约的书信里头，它有其中就有这样子一段经节啊，它这样子说，就是在三章的十三节哈、啊，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三节哈、啊，他说：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哈、啊，那总要去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去饶恕。哎，这句话是在说什么呢？这句话就是说。你若你跟你的那些弟兄姐妹哈、啊，若有在关系上有一些的问题哈、啊，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彼此的去包容，你要彼此的去饶恕。这一番的劝勉容易做吗？你笑就是说你知道不容易了哈、啊，而且越年纪越长了就笑得越快啊。神的恩典啊，这一年来这几十年来都是神的恩典啊，帮助我们能够行这些啊。我其实不容易做了，对不对啊？当然若你没有受到什么委屈的话哈，当然容易做了，对不对？像每次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你们要照着这个哥罗西哈、啊、三章十三节这样子去做啦。对我来说很容易嘛，对不对？我只是奖励嘛，啊，我是劝勉嘛，对不对？不过对你来说可能不容易，对不对啊？因为怎么样呢？你受到委屈嘞，对吗？不是你的错嘞，是那一位弟兄、那位姐妹啊，他的话，是很难去饶恕，很难去怎么样呢？很难去彼此的去包容，对不对？不过三章十三节是这样子写的，对不对？他说怎么样呢？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啊，就要总要去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去饶恕啊。若我们是受到委屈的话，其实不容易做了哈。当我们是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受委屈，而且是错在别人身上哈，不再是自己的身上，但是却要去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去饶恕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哈。不过你们注意到哈，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保罗在哥罗西这样子写的时候哈。他说倘若你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就要彼此去包容，彼此去饶恕。当他这样子写的时候，你们注意到说他其实提醒了信徒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他提醒信徒们做什么呢？ 他提醒信徒们他们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哈。因为保罗在这一节之前，就是在十二节哈，他这样子的提醒信徒们，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你们已经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成了这个神的选民，你们既是圣洁而且蒙爱的人，蒙谁的爱呢？蒙神的爱，对不对？因为神爱世人，生将他的爱子哈，把他赐给我们，蒙神的爱，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就当怎么呢？就当彼此的去饶恕，彼此的去包容。所以你们注意到说，保罗是先是提醒到这些信徒们哈，他们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那过后才劝勉他们说，若有之间有这个嫌隙哈，就应当去彼此饶恕哈。那保罗还另外加上一件啊，加上一件，就是在三章的十三节哈，十三节还没有，他没看完哈，他其实继续这样子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当去饶恕别人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当保罗这样子说的时候哈，你们彼此的去包容，彼此的去饶恕，不是等到那个人哈，那个就是让你感到委屈的这个人哈，得罪你的人哈，跟你说一百次的这个抱歉哈，你才去饶恕他们，不是嘞。你们可以开始去饶恕他们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是蒙神所爱的人。你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得了饶恕了哈。耶稣怎么样饶恕你呢？他饶恕你的罪，对不对？你的罪很大吗？哦，特别特别的大哈。你的罪能够叫怎么样呢？叫你将来面对神的愤怒。可是神将这个愤怒给挪开了，对不对？耶稣将这个愤怒给挪开了哈，他借着自己的死，对不对？挪开了这个愤怒。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拯救啊？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恕啊？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饶恕啊？啊，你既然已经得到这样子的饶恕哈，你就应当去饶恕别人，对不对？去宽恕别人啊，即使那一个人还是很讨厌的哈，你还是得这样做，对吗？所以你是能够来饶恕，你是能够来宽容啊，因为你已经是新造的人，这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啊。因为你是得拯救的人了啦，你就应当去这样子做哈。你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你是一个蒙爱而且圣洁的人，所以你能够来饶恕，你能够来宽恕哈。所以弟兄姐妹，下次哈，我希望这个下次不会这样快来了哈。我下次当你需要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下次当你需要去宽容别人的时候，我要你记得哈，我要你记得一件事情，好不好？就是你是在主里头蒙神所爱的人，你是主里面属神的人，你是圣洁的人哈，你是耶稣基督所饶恕的人，好不好？记得这一点先哈，记得这一点，然后记得你就是在主里头的新生命，记得主就是如何将你从罪恶当中的权势这个深渊给救出来，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点哈，然后你才怎么样呢？通过祷告叫神来帮助你去饶恕跟宽恕别人。我相信神会加添你能力来遵守哈，来遵守他的旨意，而且当你这样子去遵守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将是蒙神的祝福，你将是蒙神的祝福哈，成为耶稣的这个美好见证。那当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到一个例子也，对不对？去饶恕别人这个例子呀，或圣经里面的新约有谈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我们当遵守的事情，不是吗？像妻子啦，就是要顺服啦，做丈夫的去爱自己的妻子啦，仆人啦跟主人啦等等的关系哈，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教导，不同不同的这个当遵守的这些旨意哈。但是我要你注意哈，当你来到这些教导的时候，你注意到说，凡是教导我们当遵守的旨意哈，使徒都会怎么样呢？这些写这些书信的使徒，他们都会先提醒我们与救主耶稣的这个关系，然后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基于我们在主里头的这个新生命，我们才能够哈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新造的生命，才能够有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能力哈，来过一个遵守神他的诫命、圣洁、蒙神祝福的一个新生命。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我们，去好好的来遵守他的教导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蒙神所祝福、蒙神所拯救的新人。好，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神啊，你是那一位 创造这宇宙万有的真神。神啊，你更因为爱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列祖，您将自己彰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你。神啊，我们更看见以色列国跟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借着您的大的这个拯救，因此能够从埃及地里头被拯救出来，成为您自己的选民。神啊，我们知道唯有来认识在旧约里头所记载的这一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也知道神您在您自己的子民当中所成就的一切事情。所以求主您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这已经为我们记载下来小于我们的这些圣经，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我们都能够来珍惜神您自己的话语。神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求主您帮助每一个人，尤其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被拯救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您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命，也能够活在神灵的旨意当中，蒙神灵自己的祝福，来遵守神灵一切的教导。神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做，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仍然活在坏坏的这个身体里面。但是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这拯救，因为耶稣已经借着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头被拯救出来，因此我们是能够靠着这个圣灵的帮助这个圣灵的交通与我们的同在，以及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来再一次的遵行圣灵旨意。所以求主您眷顾我们，帮助我们，以及继续的借着神的话语来督责我们，叫我们是能够活在神灵的旨意当中，蒙神灵自己的祝福。所以我们将自己交托在您圣灵当中，求主您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我们唱一首福音诗歌好不好？